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一同来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那我们罗马书呢，今天的经文呢，已经到了第十五章的第七到第十三节的经文。那个我好不好，请弟兄姐妹一同起立，我们来诵读神自己的话。那这个讲中文呢，用普通话来读；讲英文的弟兄姐妹呢，可以用英文来读。这个把经文翻到这个第十五章的第七到第十三节，罗马书的第十五章七到十三节。好，来了，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我说，基督是为神真理做受割礼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人中称赞，又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又说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啊，你们当颂赞他，又以以赛亚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好，请坐。今天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主日你使我们分别为圣，放下世俗的尘累，召聚我们到你的圣宝座前，领受主你自己的话语。因为你是满有怜悯施慈爱的神，我们的生命的动作存留都在乎你。我们是何等需要你主你自己的话语来更新我们的生命，独主洁净我们的心思和意念，安静我们的心，使我们不被这个世界所搅扰，单单的仰望你。让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真实的遇见你，求你赐下圣灵的光照，因为我们要用你的话来敬拜你，用你的真理来认识主你自己，用你的恩典来回应你。也求你在我们中间掌权，使我们听见的不是人的声音，而是主你自己的话语。愿一切颂赞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那个，在这个2024年这个奥林匹克这个乒乓球这个发奖的仪式当中啊，那有一个画面是比较奇特的，有中国的，有韩国的，有这个朝鲜的，这个获金银铜的奖牌的这个队员呢，是微笑的组合在一起摆一个 pose 呢，来让这个媒体来拍照。那我们都知道，这个韩国和朝鲜呢，那几乎是不相来往来这样的一个敌对的国家啊。那所以呢，这张照片呢，在当时的时候呢，被这个世界的媒体呢是广泛的这个转载的。那我在想，哦，这个是什么能够让这些人能够站在一起呢？他们这个既不是朋友啊，他们可能也不太熟悉的互相这个也不是他们这个国家的关系非常好。在这个照片当中呢，我是看到他们笑得非常灿烂的，是因为他们的这个所穿的衣服当中呢是印了几个字印了一个用英文写的这个 Olympic Game 他们是属于同一个身份，是运动员。那然后呢，我又想到了这个，我们的教会也不是这样的吗我们这些人如果说是按照世界的方法来分的话可能永远不会坐在一起的。我们这个当中，我们是有这个大陆来的有从台湾来的有在美国出生有在美国出生长大的这个有的人投这个党有的人也根本不投票的，有的人喜欢吃中餐有的人吃不惯但每个主日呢，我们都是同在一个屋檐底下我们唱同样一首赞美诗，我们读同一段经文 那是什么让我们能够坐在一起呢？啊，并不是说这个我们投缘，可能和我们很投缘的啊。这个是因为我们穿了一件同样的球衣，那件衣服呢叫基督，啊，基督的球衣。那就像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无论是哪一个背景的基督徒，我们都是披戴基督人啊，属基督的人都是披戴基督人。我们是一同在属灵的工厂上奔跑的人。那初代这个罗马教会呢，这个是由犹大的这个犹太的这个基督徒和这个外邦的基督徒组成的。那么他们这个之间呢，是相隔有1000多年的律法传统，那互相看不顺眼啊，相隔这些东西。那犹太人呢，觉得这个外邦人呢是不洁净的，那不配做神的子民。那外邦人呢，是觉得这个犹太人呢太死板了，活在条条框框当中。那保罗呢是写信给他们啊，这个你们要彼此接纳的啊，那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的。那保罗在这个写这句话的时候呢，这个罗马教会内部呢，有背景不一样的弟兄姐妹呢是有冲突的。我们看到保罗他没有把这个人的盼望呢是建立在社会的一个结构当中啊，他是也没有这个把这个教会的这个矛盾呢是要建立在这个制度当中啊，而是建立在一件已经发生的事实当中的。那么这个什么事实呢？就神在基督里面所成就的恩典，那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啊，这个题目神所成就的恩典是已经成就的恩典。那么上一段经文我们思想的题目是神所成就的合一，那经文是这个15章1到6节，保罗啊劝勉刚强的人呢是要担当软弱人的软弱，啊这个不求自己的喜悦，啊要效法基督的。那基督这个因为是他不求自己的喜悦的，反而是这个担当了人的辱骂。那么教会呢在保罗领受的一个意象当中呢，是应该是一心一口荣耀神的。那么这就强调一个合一的一个原则，在差异当中呢，我们彼此接纳，啊，我们彼此成全的。但保罗没有停留在如何相处啊这件事情上，那在这个到了第7节，那就是我们刚才读过的，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那么这个所以呢，他把我们带到一个更深的一个根基当中去了，就合一这个有什么可能呢？啊，为什么是有可能的呢？那从第8节呢，啊，保罗呢把这个视线呢拉回到这个救赎的历史当中去了。他告诉我们，这基督来呢是要为了这个证实神对这个以色列人的应许的，同时呢，神又将这个怜悯呢是扩展到外邦人的，使万民呢是同得救恩的。那犹太人这个与外邦人呢是同在一个教会当中，啊，不是文化的一个妥协，也不是一个性格的一个相投，而是神早已这个已经定了一个计划啊。那所以这个教会的合一，它不是一个妥协的结果了，啊，而是神永恒救赎计划当中的一个体现的。那所以这个合一就是神所成就的恩典的。保罗在这个第7到13节经文所揭开的呢，啊，就是合一背后的根基是神所成就的这个恩典的。那并且呢是要把我们带向一个使人有盼望的神那边，啊，那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个要用刚刚读过的经文呢，我们要分享这个以下几点。第一呢，是恩典呢在基督里是显明，啊，恩典在万民中啊是彰显的。那恩典呢是在这个圣灵里充满的。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点啊，第一点，这个恩典在基督里面的显明。保罗从这个第14章啊，这个到15章第6节呢，他已经把这个教会的真实情况呢讲得非常清楚了。啊，罗马教会当中有人刚强啊，有人软弱啊，那有人认为这个可以吃，那有人认为这个不可以吃啊，这个有人认为这个某些日子可以守，那有人觉得这个不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意见不同，带来了这个容易带来这个很多的讨论。这个论断、轻看或者疏远等等啊，那保罗呢是一路的劝勉 是不要彼此这个论断啊，这要彼此担当啊，要效法基督的一个舍己，要一心一口荣耀神啊。我们来看这个第七节啊，那么这节经文呢，常常啊，我们看到，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与使荣耀归于神。那么这节经文呢啊，那我们读起来呢，好像是一个道德的一个命令啊，确实是个命令语态的啊，要你们这个接纳一点啊，更包容一点，更温柔一点。可保罗这写这句话的时候呢，关键呢不是你们要，而是后面的啊，要关键是后面的，而是后面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的。那换句话说，保罗不是说你们先努力接纳啊，基督呢就会接纳你们的，而是说基督已经接纳你们了，所以呢你们才能彼此接纳。那么这就把合一呢从人际的一个技巧啊，这个拉回到福音的一个事实。那很多这个人啊，为了这个要这个接纳彼此，这个做很多这个人的一个技巧啊，这个啊怎么样搞好人际关系。但是我们看到保罗没有停留在这个当中，保罗是把人际的技巧呢拉回到福音的一个事实当中去了。那教会的合一呢啊，不是靠这个人的性格变得更好啊，而是靠基督已经成就的救恩的现实啊。我们常常把这个合一呢是当成努力要保持关系啊，但保罗的思路他是更深了啊，但保罗没有停在这里啊。教会之所以可以成为一个家啊，不是因为成员彼此的投缘啊，人的投缘是有的时候是能够走在一起的，而是因为家族已经把人带进来了，基督接纳了我们了。那么这句话，这个也是把荣耀的方向呢，它是把荣耀的这个方向摆正了，是荣耀呢是归于神的。意思是就是说，真正的合一最后不是让人说啊，你们这个教会真的是非常这个这个协调的啊，你们真会协调，你们这个做了很多协调的工作，而是要让人看见神的伟大。我们不是厉害，而是神厉害，神伟大，荣耀是神的。那如果是合一呢，是我们辛苦协调出来的话，那这个荣耀呢会容易落到人的一个技巧当中去的，人的管理当中的，人的忍耐，这当然是应该去做的啊，这个应该去做的，不是说不要去做啊。但如果合一是从基督接纳流出来的话啊，那这个就是不一样了，这个就是荣耀了，所以荣耀神的。弟兄姐妹，这一节呢对我们也是非常非常的现实的。我们常常以为呢，我们只要沟通好一点，这个让步弟兄多一点，那我们情绪当中控制一点，那教会呢就能够合一了。沟通也好，让步也好，克制也好，当然是重要的，就不是说不重要啊。但是如果说合一它只是剩下了人的修养，我想你很快会耗尽的，因为你总会碰到一个时刻，你已经让步了很多，对方还是不理解啊，或者你已经忍受了很多，对方仍然是非常固执啊，或者是你已经做了很多和平的事情了，但是对方却仍然是继续来挑刺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如果只靠这个修养呢，就会越来越灰心啊，又冷淡啊，甚至会翻脸的。但啊，保罗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不把这个人呢捆绑在你要努力在这当中啊，他是把你我呢是捆绑在基督已经接纳你了，这高度不一样。这个我不是说这个不要去做啊，这个做一些啊这个人际关系那些事情啊，但是他把这个高度拉高了，是因为基督已经接纳你了。所以相反的，我们看到他马上把我们的眼光拉到一个更深的一个根基当中去了啊，基督是谁？基督做了什么？神怎么在这个基督里是显出的这个恩典来的？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第七节的，它不是这个前面经文的一个重复，而是呢是一座桥，把这个劝勉呢带进救赎历史的根基当中去了，就是神的恩典已经成就了。那所以这神的百姓呢才有可能活出这样一个合一。那么基督是如何这个接纳我们的啊？那么就进入到第八节。啊，基督呢是为神的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很多人一看到这个真理啊，他会马上会想到啊，这个教义要正确 这个立场要正确，神学对不对啊？那当然了，这个真理是包括教义的。保罗这里强调的不是你要站对立场啊，而是神是可靠的，是信实的，神说过的话他一定是兑现的。你可以把这个神的真理呢，会理解为啊这个真实啊，这个神的可靠啊，神的一个守约。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人呢常常说话不算数的啊，今天答应你的事啊，明天换个心情不好了啊，就改口了啊。那我们生活当中常常会碰到这样的事情的。那今天很热情啊，这个明天呢这又有麻烦啊，就躲开了啊。我们这个结婚的时候呢，这个是发誓，这个我们要这个彼此相爱的啊，这个啊永不离开了。然后过了几年以后呢，也就翻脸不认人了，这都太多了。我们是活在一个承诺不太值钱的一个世界里面，承诺如果说是变成一种情绪的表达，当下的真诚并不保证将来，那久而久之会产生了怎么样呢？人就会产生一种深层次的一个不安全感，我还能相信谁呢？啊，在这个世界我还能相信谁呢？我还能这个相信承诺吗？你会发觉这种不安全不仅仅在社会里面，它也会悄悄地带进我们的信仰，带进到我们的教会当中去了。我们嘴上说神是信实的，但是呢，当祷告这个迟迟没有回应啊，当这个处境没有改变啊，或者是我的病痛拖着也不走啊，这我的孩子问题这个也反复，还有呢，这个当婚姻也看不到这个转机，我们心里面会冒出一个隐隐约约一个念头，神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的？是说说而已啊？神会不会失约呢？保罗把这里的人带回到一个历史的一个证据当中去了。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神说话算数的一个证据。他在历史当中兑现他的一个应许。保罗这里特意说，基督是为受割礼人做执事。那受割礼是指的是啥？是指犹太人的。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因为这个表明神没有抛弃对他们以色列人的一个承诺。基督来到犹太人当中，进入他们的历史、传统、律法，这个还有他自己也有挣扎，对不对？进入到他们的失败。那基督是为肉体，是活在这个律法之下，是走在尘土之间的，他经历了人的一个饥饿、疲乏、误解、拒绝、孤单的，最后他是走向十字架的。执事这个词，执事这个词就是啊，原文是仆人的意思，是服侍者的意思。那以为我们以为这个神来是要让他这个被尊崇。我们以为来神来是要让我们这个围着他啊，这当然是重要的啊。但是保罗在这里强调的是什么？保罗在这里强调，基督来是做执事来服侍人的。那更重要的是什么？他的服侍不是象征性的关心一下啊，这个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有的时候是哎呀有弟兄姐妹生病了，我们会关心一下，对不对？他不是象征性的关心一下。而是付上生命的代价，把自己挂在十字架上去的。那么这个恩典呢，是在基督里面是显明出来的。恩典是在是神在基督里面是为你和我做成这样一件事情的。那么这个就是十字架的一个代价了。弟兄姐妹，这有一点，这个我们要纠正我们对恩这里呢，我们要纠正这个对恩典的一些误解。很多人这个潜意识认为，这个恩典呢，就是呢，是神让我顺利一些，啊，那么神给我一些好的结果，神呢是让我少受一些苦，啊，可是圣经里的恩典是神主动承担了人的罪责的，啊，是主动进入到人的苦难当中，主动付上这个救赎的代价的。恩典它不是一句口号，也不是一种感觉，啊，而是一个事实。就是基督已经在为罪人呢是挂在了十字架上了。保罗继续说，这个基督来呢是为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那证实呢，它不仅仅是证明这个道理是真的， 而且呢，使这个应许是成立，使它兑现的，使它落地的。那也就是说，这个基督呢，他不是看啊、这个人好像这个烂的啊、这个烂得太厉害了啊，这个才临时决定我下来的救你们一下，不是的。基督不是神在最后关头好像来一个补救的一个方案的。那相反的，基督的降临是神从起初就有他定义有这样一个计划的，是沿着这个救恩的这个历史计划呢，是一步一步往前推进的。那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线，就是合一呢，它不是靠妥协的，合一是靠神永恒救赎计划的一个体现的。为什么？因为神的救赎计划，他从来不是他只救一个民族，只救某一类人，这个在这个旧约，在这个应许，神对这个应许当中呢，是个在这个应许当中，神已经埋下了万国得救的这样一个应许的，万国得福啊，这个神给亚伯拉罕这样一个应许的。那么如今的这个基督来了，来证实这样一个应许呢，已经是兑现了，那意味着这个计划呢？是展开的，是向外邦人这个展开的。所以呢，这个教会里这个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同在基督的一个身体里面，它不是一个文化这个融合的一个奇迹，而是一个救赎计划的一个结果。保罗的重点是神守约，保罗在这里重点是神守约，神能够把这个几百年、上千年的应许推进到最后，基督是降临，说明他不是随意说的，他是守约、是慈爱的，是神是信实的。第八节这个告诉这个告诉犹太信徒，神没有抛弃你们啊，神对列祖的应许他没有落空啊。保罗在这里写的也是为了这个下面这个第9到第12节呢是铺路的，同一位这个神。他把这个怜悯呢是扩大到外邦的，那换句话说，保罗先把这个犹太人不安呢是处理掉，你不用排斥外邦人来维护你的身份的，那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是选民呢，你们不是选民呢，你不用这个用排斥外邦人来维护你的身份的，因为你的身份不是靠你守住这个传统的，而是靠神的应许来给的。神守约你就安全了啊！神守约你就安全了，所以合一从来不是谁让步更多啊，而是谁更站在福音的恩典里面。当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基督已经接纳了我们，你就不需要排斥别人来证明你是这个属神的一个身份。当你知道神守约，你就不需要用这个控制来换这个安全感，这个你们是外邦人啊，那我好像这个我有这个身份，我是有这种安全感的。当你知道恩典是事实的话，你就不需要用表现来换取神的一个接纳，这是恩典。今天这个有些在这个人际关系里面是活得很累，我们如果说真的要活在人际关系当中的话，我们是非常累的，我们在家里，在职场当中，甚至在教会里面，这个你觉得这个我总是在忍，你会问，为什么总是我呢？我凭什么一直让呢？那弟兄姐妹，保罗不是说你忍下去，这个就一直就忍下去就对了，保罗是先把你带去看谁啊？是看基督去了，他不是站在高处要求你舍己，他自己先成为一个仆人的。保罗是把我们的思路带到这个基督那里去了，他不是叫你付这个付代价而自己不付代价的啊，我讲的是耶稣啊，他自己先走十字架的。弟兄姐妹，我们若是离开了这个基督来谈舍己的，我们会被压垮的啊。如果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是看舍己的话，那我们会觉得里面是有力量的，因为这个生命他是给我的，我里面有他的生命的，我的生命的来源是他给我的这个力量的。因为你知道你不是靠着忍耐换取神的一个喜悦，你是在回应神已经给你的恩典的。我们来看第二点，恩典在万门章当中展现，这个彰显。我们来看这个第9节，并 并叫外邦人啊因他的怜悯荣耀神。那换句话说，这个基督呢，不仅证明神对以色列的应许是真的，啊，也把这个救恩呢带到外邦了，使他们这个因的怜悯呢是荣耀神的。怜悯这个词啊，在圣经当中其实是非常有分量的一个词啊。怜悯不是回应人的努力啊，因为你很努力，神怜悯你，不是赏赐这个不是奖赏人的一个表现，而神主动向不配的人怎么样施恩的。外邦人这个对犹太人而言是什么人呢？是没有受割礼的，你们也没有律法的，也没有这个圣殿的，没有这个列祖的一个应许的。从宗教的角度来讲，你们就是个局外人嘛，他们不是这个理所当然是属于神家的人。可是保罗在这里面说，神把他们带进来是出于怜悯，神的怜悯的。你看这一句话就是把犹太人这个骄傲就按下去了。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不是因为你出生在这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也不是因为你的道德比别人更好，也不是因为你这个文化素养比别人更高，不是因为你比别人更配的。你坐在这里是因为神的怜悯，你能称耶稣为主是神的怜悯，你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是神的怜悯。一个人真正明白自己是神的怜悯，他骄傲就没有了，他就不应该有骄傲了，因为这不是你赚的，骄傲就开始瓦解了。一个人真正明白自己是神的怜悯，他也就不敢轻看别人了。保罗为了这个罗马教会啊，这个彻底明白这件事情了，他接下来呢是这个不再讲自己的很多的想法，他是把人呢引到这个四段的旧约的经文当中去了。他好像在说，你们回头去看看旧约圣经，看这个律法书，看这个诗篇，看这个先知书，他早就已经安排好这条路了。神起初就是定义让这个万民是要得到这样恩典的，让万民才是一同来赞美他的。这个我们这看这个第九节啊，因此我要在这个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那么这节经文呢，它是出自于这个大卫得胜以后的一个赞美。那大卫呢这个不只是在以色列境内的赞美感谢神，他宣告神的名呢是在外邦怎么样要被称赞。弟兄姐妹，这在旧约的背景下是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因为以色列人他很容易把神的荣耀耶路撒冷还有这个圣殿呢民族身份是捆绑在一起的。好像神只是在我们这边工作。可是大卫自己在说，神的名要在外邦呢是被歌颂的，那么这等于是预告他们了，神的荣耀不会只被这个民族的一个围墙呢所隔置的，神的救恩他不会只是停留在一个小圈子当中的。那第十节，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那么这个是呢在申命记第32章43节的经文，这个你要注意这里的关键词，他不是你们外邦人可以在旁边听一听了啊，才旁听了，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你们外邦人如果是表现好的话啊，也可以勉强加入的，而是一同欢乐。那这句话是非常厉害的啊，因为犹太人长期以来，他们认为他们自己为自己的分别为圣啊来这个自豪的。那分别这个本来就是神的命令了，那这个可是这个人呢，是常常把这个分别呢是变成一个隔离了。隔离的，我和你完全是不一样的啊，那甚至会变成一个优越感，我和你不一样嘛，我和谁有关系的？我们更圣洁，我们更正统，那我们更靠近神。保罗在这里用这个旧约的经文说，这个经文说，神的计划呢，是不是永远是隔离的？神的终点是一同来敬拜的，一同来敬拜的，外邦人。这个与这个百姓是一起来敬拜神的，不是坐在第二排，不是这个客人，而是同席的一群人。第十一节啊， 外邦啊，你当赞美主；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这个是在诗篇的117节的这个最短的一篇诗篇里面的。那么他，但是呢，他的视野是非常非常的广大的，万民都要来赞美主。弟兄姐妹，这告诉我们什么？神不是只是一个以色列民族的这样一个神，不是一个区域的，不是一个民族的一个神，他不只是管某一种文化的这个神，他是万民的主。你要真正认识这位神，你就会明白，如果教会当中只是留下我们自己这些人，那这个不是越来越小了吗？神的福音是要让万民都来领受的。那么这个第四段啊，十二节，将来有耶西的根，就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那么这个也是他引用这个以赛亚书第11章的经文。耶西的根就是指向大卫的后裔了，那就是指向弥赛亚。弥赛亚我们都知道，其实就是基督了。弥赛亚这个描绘出的这个弥赛亚的国度，公义的治理，和平的一个领导。这保罗呢是抓住一句话，外邦人要仰望他。弟兄姐妹，外邦人不是被征服者不是被这个臣服的人，而是仰望者，和你以色列人一样是仰望者。他们把盼望都放在这个弥赛亚身上的，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救恩的终极的一个图画呢，它不是一个某一个民族的一个独享的一个救恩，而是把万民在基督里面都是归向同一位真神的，同一位救主的，同一位王的。弟兄姐妹，如果这一点如果落实到我们今天的我们，会非常真实的。我们也很容易这个是把这个恩典的会私有化的。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行事为人的时候，我们会不知不觉的说，这是我们的传统，这是我们的习惯，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传统，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表达。慢慢的呢，福音就会变得这个越来越小的一个圈子。那合一呢，就是变成你要跟我一样好啊，你要跟我一样，那我是这个样子，你也要跟我一样。这个我们从这个在9到12节当中，我们反复看到的结果是什么？不是争吵，不是比较，而是荣耀、欢乐、赞美、仰望啊，这些词，这些语言是往往是用在哪里的？这些语言往往是用来敬拜神的。弟兄姐妹，真正的合一不是大家勉强是凑合在一起坐在一起好像那个心里很痛苦真正的合一是大家同心来敬拜的。一个教会如果说只能做到彼此忍耐彼此忍耐当然不错，那在这属灵层次还是很低的但是当不同的背景因为同一个救主一同来赞美神的话，那这个恩典就在万民当中会被彰显的，那是一个神荣耀的一个见证。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不是讲社会学他是在讲福音的能力福音的能力。神的怜悯他跨越了这个犹太人和外邦人这个最深的一个鸿沟你想想，那不是一般的一个观点不同，那是几百年上千年的隔阂，是身份传统接近的条例是完全是不同的是历史的记忆的堆积起来的这样一个墙被神所拆掉了。可神的怜悯这个把他们带到一起，使他们怎么样，是最终来一起来同心来荣耀神的。其实我们北美华人的教会是往往也是这个样子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间呢，中文堂和英文堂之间呢这个保守与开放之间，很多时候呢不是不爱主，而是呢彼此不能理解。那个第一代呢可能觉得这个年轻人呢太随便了是不够敬虔。那第二代呢可能觉得这个长辈呢太传统了不懂我不懂我们。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只靠情绪的沟通，很难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是代沟那个如果我们回到神的怜悯我们如果说是回到神的怜悯，那我们双方都是应该是来低头的，因为这不是文化的问题，这个不是文化是得救，我们是因着神的怜悯来得救的。 我们不是靠着传统来一同来进入神的国的，我们是靠神的怜悯来一同进入神的国。一个人越记得自己是蒙怜悯的人，就越不会轻看别人了。一个人越记得是自己是蒙怜悯的，就更多的为愿意为别人留下一个空间的。你会发觉这个九到十二节的，他一讲到万民这个颂赞，这个一同这个仰望，那么这个结果，这是个结果，神摆在那里的结果。可是问题是，这样的合一，这样的喜乐，这样的赞美，是靠什么维持呢？我们也很希望是这个样子的，我们马上会问这个问题了。那我们靠什么来维持呢？靠人的热情吗？靠人的修养吗？靠人的这个协调吗？保罗接着把我们带到了第十三节，不是靠人在那里硬撑的，而是靠圣灵的充满的。恩典这个不只是扩大这个扩大到万民，而是要进入到我们的里面的，是成为我们的一个里面的一个力量的。所以我们非常自然的进入到第三点，恩典这个在圣灵里面是充满的。弟兄姐妹，这句话我们也是非常熟悉的。那如果说是我们只是把这一节经文当成一个祝福的话，好像还是看得太低了啊。那如果我们把它看成圣灵今天要在我们身上做的事情的话，那就非常分量非常大了啊。因为这不是写给问题都解决的人，而是写给问题真实存在的那批人的。罗马教会有冲突啊，有误解，有背景的差异。那换句话说，这些经文呢，就是写给他们的。啊，不是写给一个非常完美的教会的一批人，就是写给那些这个有彼此这个纷争冲突的这批人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到这里来，我们都是一群有问题的人，我们不需要装的这个我们好像很属灵的啊。我们必须在神面前承认，我们里面是不稳定的啊，我们里面会常常是有焦虑的啊，是有脾气的，是会发火的。是有担心的，有的时候情绪会失控的。正因为如此呢，保罗呢，这个才把我们带到这里了，不是叫你靠自己撑在那里撑住，而是叫神的灵呢是充满你的。那么这些经文的结构呢是非常非常的清楚，源头是什么？源头是谁？使人有盼望的神。途径是什么？是两个字：因信。内容是什么？是诸般的喜乐平安。程度是什么？是充满你，充满你的心。结果是什么呢？是借着圣灵的能力呢，是大有盼望的。弟兄姐妹，你看这个盼望呢，它不是性格。有的人说：“哎呀，我是天生这个乐观派的啊。”这个也不是自我的一个催眠。盼望它是有源头的，啊，是有途径的，有内容的，有动力的，也有结果的。保罗没有说但愿你们自己振作起来，他是说什么？是但愿神。这一句非常有力量的一句话。那如果我们这个把这个盼望呢是放在我能不能搞定，我们很快就会枯干的，因为你在用自己的力量去做事情。你把盼望呢放在别人会不会改变，你也会很快受伤的。别人不改变怎么办呢？啊，或者改变的很少，你马上又受伤了，啊，你把盼望呢放在环境当中，是不是好转呢？哎，你也很快会焦虑的，因为环境有的时候不改变呢。因为人会改变，环境会变，我们的身体会变，你的能力也会变，但是有一件事情，神不会变。因为我们很多人这个把盼望呢，这个是。很多人的盼望呢是非常非常的脆弱的，因为他把这个盼望是建立在把事情变得更好，把事情做得更好。有的人的盼望是建立在哪里呢？那股市一涨，哇，这个就有盼望了。那股市一跌了怎么样？心里也就灰心了，盼望没有了。那孩子呢，如果说是表现得好一点呢，哎，心里面马上很高兴，好像有盼望。那孩子一叛逆呢，马上就崩溃了。身体好一点呢，就好像很安心了，一看这个检查下来的指标这个不好呢， 就恐慌了。那工作顺利一点呢，我们就觉得这个神爱我啊，啊，你看神爱我。那一被上司批评呢，是觉得哎呀，这个天塌下来了。保罗说，神不是偶尔给你一点点希望的那一位神，他是使人有盼望的神。神给你的不是一时的结果，而是一种在压力当中他仍然能够站立住的这样一个生命的状态。接下来我们来看啊，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这里的关键，这里非常关键的，喜乐平安不是先有了以后你再去信了啊，而是因着信而来的。我们常常把这个次序会弄反的，我感觉好一些，好一些的话，我再来信啊，我就这个还有这个等事情顺利一些的话，我再来感谢神啊，等我不焦虑了啊，我就有平安了啊，我就有平安了。其实这是应该是完全是颠倒的，应该是先信的。保罗说不是的，先因信，信不是头脑当中点头同意的，信是你把最要紧的那件事情要交出来给神的啊。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一些问题的，你现在最抓在手里面的一件事情，最不容易放下的，最怕失控的是什么？这件事情是什么？是你孩子的未来，是你查学指标，你这指标不行吗？你的经济压力吗？工作的安全感吗？还有这个婚姻关系的一个冷淡吗？还有自己的这个面子吗？你越抓得紧，你越难有平安。因信就是什么？我因着相信神，我把手松开。这个不是消极的摆烂呐，啊，消极摆烂也可以啊，什么都不管呐，对不对？这不是消极的摆烂，而是把主权完完全全交给神。但是呢，这个当中你仍然是在尽责任的，该看医生的还是要看医生呢，该沟通的还是要沟通呢，该努力工作还是要努力工作啊。但是你不再去用掌控来得到这个安全感了。你说主啊，我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我把结果放在你的手里，我完全相信你。当你这样信的时候呢，圣灵就开始运行了。信是圣灵这个能力的这个一个入口啊，你要让这个能力要进来，这个入口要打开啊。你不信的话，你常常是怀疑的话，你这个入口没有的话，那这个能力怎么过来呢？啊，诸般的喜乐和平安，保罗说这里诸般啊，这很安慰人了 啊，因为我们的处境不同，神给的喜乐和平安也不是一个版本的，有的时候。你真正信的话，哎，眼泪里面的喜乐，啊，这个事情没有解决，但是你仍然在那里凭着信心在赞美敬拜神。有的时候在这个压力当中，仍然是有平安。我面临的是很大很大的压力，但是我仍然是能够晚上睡得着觉。我在这个有的时候是位置当中好像还是没有安稳，但是呢，你不知道明天如何，你交给了神以后，你知道神会带领你走明天的道路的。弟兄姐妹。圣经的喜乐和平安，它不等于人生一切顺利的。很多人会误会的，如果我够属灵的话，我就不会难过，我就不会紧张，我就不会焦虑。不是的，诗篇里面最近前的人也告诉我们，这个也在流泪的。这个主耶稣在克西马尼亚，他也忧伤的。保罗自己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三节、七章十五节，他也提到他内心不安，外有征战。问题不是有没有压力，问题是压力里面是有没有神的充满，圣灵的充满有没有？经文不是说给你一点点啊，这个喜乐和平安的，他是说充满你的心呢，是充满我们的心的。我们其实太容易活在这个外表的稳定，但是呢，里面是枯干的那种状态。我们会服侍神，我们也会寒暄，我们也会这个笑啊，看到弟兄姐妹笑。但是回到家里面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常常觉得很累、很烦啊、很空？因为服侍教会，你要摆上的时候，不是一帆风顺、丰盛的啊。甚至有的时候越有的人是越服侍越枯干了。 因为他把服事当成维持自己属灵形象的一个负担了，却没有让神充满他里面的心了。那我想这些体会，你经常服事这个教会的话，你就会有这种体会的。充满它不是一个情绪的亢奋，充满是心里面不再被别的东西所占据了。弟兄姐妹，我没有被神的东西充满，肯定是有其他的东西充满我的。我们里面会有什么东西充满的？我们有怨气，我们有恐惧，我们有控告，有焦虑，还有这个每天浏览的这个新闻，手机的新闻。弟兄姐妹，我们要问一下，我们的心现在被什么东西所充满了？你是不是坐在那里这个滑手机可以滑很长时间？你被这东西的充满了，被外面的这个消息所弄了恐惧。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当神的恩典进入的时候呢，恐惧呢就被挤出去了，神不会让你害怕的。当神的真理进入的时候呢，谎言也被出去了，因为这个真理不可能和谎言在一起的。当神的同在进入的时候呢，孤独也会被挤出去了。啊，有人说这个没有跟我讲话，没有人跟我讲话。当然，弟兄姐妹应该关心你，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这个人的生命是和神每天有交通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孤单的。我们听到保罗说我很孤单嘛，保罗他常常这个在苦境当中，他是与神亲近的，神就告诉他怎么做事情的。当神这个进入的时候呢，这个孤单没有了。弟兄姐妹，这个不是心理暗示啊。现在很流行的这个心理暗示，要搞一些心理暗示啊，让我自己觉得很幸福啊，这不是心理暗示，是圣灵的工作，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保罗说，不是靠着意志力啊，很多基督徒的疲惫，它是来自于用肉体做属灵的事情。你想靠自律啊，这个压下这个焦虑的话，那么结果更焦虑了。如果你想这个用忍耐来压下这个怒气的话，那结果呢是更憋屈。我为什么要这样啊？对不对？啊，时间久了一定会这样的啊。你想靠这个表现来换取平安的话，结果反而越来越不平安了。圣灵的能力是什么？不是宗教的兴奋啊，而是把基督已经成就的恩典，真实的是应用在我们的一个生命当中去的。圣灵让神的话呢讲话更有分量了。圣灵让我们在这个黑暗当中，我们仍然是有盼望的。事情没有改变，但是我里面是不一样的。这个就是能力啊，这个就是能力啊。那我们今天这个主日学也讲到这个大以理书啊，这个大以理书这个马上要这个扔到狮子坑去了。我们看到他根本没有惊慌的，什么样？因为这个人里面有圣神的灵啊，弟兄姐妹，有圣神的灵，圣经告诉我们说。保罗这个不是说这个不是说这个有盼望，他是说大有盼望。这个不是这个我们平时这个手机挂手机看的这个心灵鸡汤的东西，是可以检验的。当遇到坏消息的时候，当圣灵与你同在的时候，你不会这个崩溃的，而是面对不确定的时候呢，你不会立刻这个失控的。你看到自己的软弱，他也不会绝望的，在漫长的等待当中继续祷告。继续侍奉神，继续爱人。十九世纪英国有一个神的仆人叫 George Moore， 大家都知道啊。他一生呢是凭着信心呢是来经营这个孤儿院的，从来不向人这个募款的，他只是向神祷告的。他不是一个偶尔祷告的人啊，他不是一个偶尔祷告的人，而是一个长期稳定的与神有清新交通的这样一个人。每一天清晨，他这个花很长时间来读经祷告了。他自己说，他说最重要的不是先为事工祷告啊，是先让自己的心在神面前得安稳、得喜乐、得力量啊，然后再开始一天的侍奉。换句话说，你要被你的里面的力量要够，开始来侍奉了。那有一次呢，这个孤儿院呢这个一点食物都没有了，孤儿院一点食物都没有了。可是呢，有上百个孩子呢，已经坐在餐桌旁边呢，来等候来吃早饭了。童工们呢，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的焦急啊，就跑来问他怎么办呢？他厨房里面是空的，啊，厨房里面是空的。那穆勒呢，非常平静的说，让孩子们先坐下，我们照常感谢神。于是呢， 他带领的孩子为神所预备的早餐呢来祷告，来感谢神。弟兄姐妹，你会吗？什么都没有了，你去感谢神？今天我们桌上没有什么东西了，我们这个谢饭祷告也是桌上有东西来祷告了，什么都没有东西，他为这个今天的早餐来感谢神祷告，谢饭祷告了。弟兄姐妹要注意，他这个祷告是食物还没有出现，祷告刚刚结束以后呢，就有人敲门了。一个面包师说，那半夜里面呢，他是无法睡觉，睡不着，那心里一直有个感动，要为这孤儿院呢送点这烤面包。那这句话刚刚讲完以后呢，这个门口呢又有送牛奶的一个车啊，是坏在他们的孤儿院的门口了。那司机呢就是把这个牛奶呢就送到孤儿院，他说我只能给你们了，就是因为这个时间久的话，这个要变牛奶要变质的。那一天早上，孩子们吃的饱足。弟兄姐妹，神迹固然宝贵，但宝贵的是，但更宝贵的是，在面包还没有送来，牛奶还没有出现之前呢，穆勒呢他已经有平安了。他不是硬撑啊，咬着牙咬紧牙关呐、啊，硬撑的正在那里啊，他不是在那里硬撑，他不也不是假装镇定，而是他多年因信，我们刚才讲过两个字，因信而有的这样一个生命的状态，让圣灵在他里面运行，使他在缺乏当中仍然是有安稳，在未知当中仍然是有极大的一个盼望，这是圣灵的能力。弟兄姐妹，你看见了吗？穆勒的平安，他不是一刻之间突然冒出来的，他的盼望不是环境变好以后才出现的，而是在面包还没有出现，在牛奶还没有送到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安稳了。弟兄姐妹，当面包还没有送来，当牛奶还没有出现的时候，神已经在那里了。当环境还没有改变，当压力还没有退去的时候，圣灵已经在他里面做工了，已经在运行了。但要记得啊，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神给我们看到的一个榜样啊。整个这罗马书的第15章的1-13节，我们要记得，保罗这封信不是写给一个人的。保罗是写给谁的？是写给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你觉得这个写给罗马教会你没有负担了是不是？不是，他也是写给我们教会，写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罗马教会当中是有冲突、有误解，有不同的背景。可保罗他没有叫他们彼此拆散呢，他祷告说：“这个愿神使他们这个大有盼望。”当这一个教会因信而活，圣灵就在这个教会当中，在人的心里面做了奇妙的工作了，喜乐和平安就会充满每一个人的心了，人就不再用这个骄傲啊，这你和我不一样来彼此划分了，人就能在差异当中仍然是能够彼此能够鼓励，一同站立来侍奉这位独一的真神，来一同来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恩典在基督里面它是已经成就了，恩典在万民当中已经展开了，恩典在这个圣灵当中已经开始在运行了。教会不是靠着性格相投而站立的，不是靠着背景一致而合一的，乃是靠着神所赐的盼望站立在那里的，使神的名呢在这里被高举。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在基督里面已经成就了救恩，使我们这些不配、原本不配的人蒙了怜悯。你在万民当中展开恩典，使不同背景的人同得一个盼望。你又借着圣灵把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在风浪当中，我们仍然能够可以站立得稳。主啊，我们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怀意念。当我们因着差异而紧张，我们这个记得我们自己是蒙神怜悯的。当我们因着软弱而灰心的时候呢，叫我们记得盼望的源头是在主你自己。当我们在面临压力的时候呢，叫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撑住，乃是因着信让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愿我们一口一心来荣耀主你自己，在合一当中见证你所成就的恩典，在盼望当中等候你的应许。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